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李守兰逼供并做可疑体检；辽宁七旬老太遭非法批捕，家属控告检察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法轮功学员李守兰女士今年2月22日在陕西省安康市探亲期间，被当地警察绑架逼供并做可疑体检。据悉，警察绑架李女士是因为安康市市长王浩收到了一封劝善信。年近70岁的李守兰是铁路系统退休职工，因他的女儿住在陕西省安康市，李守兰常在川陕两地居住。2月22日，警察先是闯到李守兰女儿的单位，陕西省安康铁路分局电务段，要他女儿带路回家。该单位领导在压力下威胁他女儿，回家把此事处理好再上班，处理不好就不用上班了。警察将家中的李守兰绑架到高新公安分局非法审讯，在场的有安康市政法委书记范永斌、罗俊康、唐梅等人，他们拿着一封安康市市长王浩收到并转给公安局的劝善信，并出示一段邮筒旁的模糊视频。李守兰被轮番逼问这封真相信的来源后，又被拉到铁路医院体检，包括做核酸、抽血、验血、心电图、查眼睛等等。全身检查完后，警察又将他拉回高新公安局录指纹。第二天上午，警察又开始非法审讯，见他不配合，一个警察用力把他推入一间四周封闭的玻璃房子，并叫嚣在里面待着去，甭想在这舒服。下午，警察又对李守兰实施第二次检查眼睛，他们用一个仪器开着强光对着李守兰眼球直射，李守兰极力反抗，一帮人把李守兰强摁着，一人扒着李守兰的上眼皮，一人扒下眼皮，一会儿又换一拨人反复检查，查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又打电话让熟悉技能的人来操作，这样他们从下午两点一直折腾到下班。李守兰的眼睛被他们一通折腾，至今两个多月了还没完全恢复。这种可疑的强制体检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恐怖罪行。目前高新公安分局、江北派出所、关庙派出所、安康铁路公安处、社区居委会、安康铁路分局电务段持续对李守兰的女儿施压，恐吓她不处理好母亲的事情不让上班，威胁李守兰不配合的话下一步养老金都没了，逼他女儿天天监视母亲不让她出门，随时奉命陪李守兰接受非法传讯。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72岁法轮功学员牛艳老太太今年3月16日在小区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桓仁县三名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老人至今仍被关押在本溪看守所。目前牛艳被非法批捕，警察已把诬告他的材料送到检察院。5月17日牛艳的代理人去本溪市西湖区检察院递交撤销批捕申请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39号文件和50号令，管案工作人员看过材料后打电话给办案检察官，然后告诉代理人案件不在检察院，在公安局，让代理人去公安局递交。代理人说批捕不是检察院负责吗？管案工作人员又接了个电话，并接过代理人递交的材料，念给电话另一边的人，然后收下了材料，但是不告诉承办检察官是谁，只告诉姓侯。事后在网上搜索，得知检察官叫侯瑞。5月30日家属将控告西湖检察院检察官侯瑞的材料递交到辽宁省巡视组。6月6日代理人打电话询问结果，侯瑞说院里决定不予撤销， 维持原来决定，代理人已转告检察官，家属会对他依法控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移交审查起诉，诬告牛燕老太太的所谓案子已到西湖检察院。牛燕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公检法迫害。他多次被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及两次非法判刑，共计现冤狱11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五大洲政要表彰创始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来自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或签发褒奖，或致贺信，祝贺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表彰法轮大法和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守真善忍。以下是后续报道。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表示，自己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他们身体力行真善忍原则，在面对骇人听闻的不公正和非人道行为时，他们所表现出的坚韧毅力令他敬佩。希尔顿勋爵在贺信中向法轮大法学员们致以崇高敬意，因为他们坚定地捍卫了信仰自由和良知，敢于与日益嚣张的无神论共产主义抗争。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繁华购物区采尔大街举行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欧盟议会议员米歇尔·嘎勒到场祝贺，他赞扬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和平、坦诚、善良的修炼人，给周围生活的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为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做出了贡献。黑森州议会基民盟议员海科·卡塞克特发贺信，衷心地向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在贺信中说，李洪志先生通过法轮功修炼法门所传授的价值观，尤其在当今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同时，瑞典、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政要也发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节日期间，在南美洲的阿根廷，14位民选官员向法轮大法学员发出了一封共同签署的祝贺信，赞扬法轮大法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员为改善社会所做的努力。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以歌舞音乐的形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澳洲联邦国会议员斯科特·布赫兹议员发来贺信说道，我非常高兴地支持在布里斯班举行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是一种祥和的修炼功法，帮助所有修炼者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平和的生活方式。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墨尔本博士山购物中心广场举行欢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时，维州白马市艾尔加选区议员巴克来到现场说，与法轮功修炼者一起庆祝法轮大法日，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感激。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是对真善忍原则的最佳诠释。此外，法轮大法日期间，台湾高雄地区多位政要，包括立法委员、议员和著名人权律师等， 同庆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李洪志大师祝寿，赞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普世价值，造福人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2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20多年了，历经风雨，走得坎坎坷坷。回首走过的修炼路，早期放下了自我，走到天安门去证实法，坚定地维护法，严格要求自己，实修自己，把自己摆在法中，自己就是法中的一个例子，就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师父为大法弟子操尽了心，为我们回归铺垫好了路，我们必须得担得起这重任啊。第一部分，否定迫害，堂堂正正走出洗脑班。在2001年4月，我家被公安局不明真相的人非法抄家，我被迫流离失所。4月25日，我和另一同修到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为师父喊冤，被本县非法拘留半年。和警察讲真相，警察明白真相也做不了主。于是我们20多名同修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家属知道了，怕我们出现生命危险，家属共同上县里要求放人。这事触动了县长，后来又从看守所把我们转送到洗脑班迫害，县长、县领导直接参与迫害。县长规定不写转化就劳教判刑，写了不练法轮功保证书就放人。当时我县的大法弟子几乎都被关押在洗脑班，我和另一同修住一屋，我俩不吃也不喝，躺那儿无力坐起来，我还咳嗽吐血，要求无条件释放。开始邪恶利用亲情动摇转化大法弟子，让家属子女亲戚买上吃的劝说我们吃饭写转化，说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胳膊拗不过大腿，咱们不能往枪口上撞呀。同住一屋的同修被他家属哥哥们劝说的动摇了，要去签字。在布满了邪恶的黑窝内，压力重如山，而同修之间互相的帮助扶持也在维护着法。为了我们更好地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叫醒同修是我的责任。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可我当时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无力说话，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急忙地喊某某。同修本质的一面醒悟了，坚定地说我不转化了。旧势力安排利用亲情转化大法弟子被否定了，只是邪恶操控他们全家人，气愤地盯着我，我也不害怕，因为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县长、610等人来转化大法弟子，并令我们去听县长讲话。我俩躺在床上也不起，也不睁眼，他们只好把椅子给县长搬到我们住的屋里开会， 逼迫我们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不写就劳教判刑。在布满了邪恶的黑窝内，我当时也很害怕。丈夫带着6岁的小女儿站在我面前说，孩子怎么办？这个家你还过不过了？摆在我面前的两种选择，真的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所说的，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我想我豁出去了，住师正法永不变心，怕心瞬间消失。师尊加持着我俩的正念，我俩和县长讲真相，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是一个几乎生活不能自理了的人，跑遍各大医院也没有治好我的病，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不能昧着良心背叛师父。我们不转化，我就听我们师父的。揭露看守所对我们的酷刑迫害等等，讲给我带锯齿的铐，越动越紧，锯齿都扎进肉里面无法入睡，手胳膊肿得很粗，生活不能自理，去厕所都得同修帮助，一个星期也不给摘。看守所所长洋洋得意地说，你不是说你们师父好，叫你们师父来给你摘来吧。我说，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你带的就得你摘。野蛮罐加好多盐的奶水，让你渴得受不了，插管插的胃都出血了，还把我们衣服鞋都抢走，上厕所打饭都是光着脚，真是度日如年。讲家人孩子无人照管，两个孩子听见警车响心里就害怕，怕抓妈妈坐牢，丈夫吓得失眠，整天提心吊胆的。我们死都不怕，还怕判刑劳教吗？讲的县长闭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身边的人也议论纷纷，这些练法轮功的县长来了也不害怕，啥也不怕，真坚定。不一会儿又拿来一张表让我签字，我不签，我也没看是什么表。这时人心翻出来了，心想别的同修不站出来证实法，别把我弄成典型。心想是否是劳教表，我的心不稳了，让同修和家属也为我担忧啊。在关键时刻，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很重要。这时我意识到这是负面思维，不是真正自己，灭掉它。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归师父管。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晕倒在地，医生掰我上眼皮，说瞳孔放大，赶快送医院，怕我死在那里。这时我的心很平静，没有一丝波动。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演化假象，让我回家呢。然后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抢救，医生检查一切都不正常，我堂堂正正地回家了。家人为我担忧，说身体成这样了，后半辈子怎么生活呀？我为了证实大法的超常神奇，家人怕我吃硬的胃受不了，给我从饭店买点鸡蛋羹，我没吃几口，他们吃剩的饺子和炒大豆芽我却都吃了，也不吐血了。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第二部分，讲清真相是我的责任。我原单位的一个同事，他哥哥是我们县里的副县长。那年我在街上突然遇到他，我亲切地叫他，哥，我跟你说件事。他很不耐烦地说，啥事？他一听法轮功，气呼呼地边走边说，去去，少跟我说这个。我撵上他说，我真心为你好，因为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佛法啊，与每个生命息息相关，我必须告诉你。我发自内心的真诚善心感化了他，他态度缓和了，问我为什么把你们抓起来迫害，你们乐呵呵的也不害怕。我说，哥，人在做天在看，因为不久的将来天灾人祸大瘟疫 就是要淘汰迫害佛法不明真相的那些人呢。愿你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选择美好的未来吧。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他脸上带着笑容急忙走了。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虽没能给他讲全面，为他以后明白真相三退做了铺垫。后来师尊又安排与县长关系好的同修帮他全家三退了。前些年迫害严重时，明真相的人很少，甚至家人也不听。有一次给一个司机讲真相，他不听，恶狠狠地骂了我一通，还说，我儿子在公安局，你还敢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真心为你好，明真相得福报。他不信，我又说，你不信，等大瘟疫降临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年我在修车摊上又遇到这位司机，一下想起那年他骂我的场景，就不想跟他讲真相。转念又想，他也是为得法而来的生命，讲清真相是我的责任。于是我就上前微笑着给他讲真相。他说，我感受到你发自内心为我好。他退出了少先队，并且告诉我，这几年他家门上挂的真相都收藏起来了。我告诉他，真相可是救命的呀，等孩子们回来给他们看看，明白了我们再给孩子们退。在场的人也跟着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第三部分，形成整体，破除同修的病业假象。当同修出现磨难时，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找自己，实修自己，用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我们互相帮助扶持，也在圆融着法。我们小组的同修空间场正了，同修也有正念，形成整体，同化了大法，磨难瞬间消失。我们学法小组有位老年大法弟子，因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学法跟不上，被邪恶钻了空子，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症状，全家人都让他住院治疗，儿子儿媳妇给他订好了床位，说卖楼也要给婆婆治病。同修被亲情带动了，去学法小组说了此事。叫醒同修是我们的责任，人怎么能治了神的病呢？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没有去找同修的漏，找自己，修自己。大家一起学法，给同修找一些明慧网关于病业假象的文章，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实实在在找自己，修自己，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念头，用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都用正念看问题，在我们的空间场中不产生负面思维。同修的心性提高上来了，我们的空间场正了，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同修的磨难也没了。一天，这位同修脚腕肿得很粗，走路都困难，我帮同修找到师父讲的正法、正念，让他不停地背，把全身细胞带动的都背，然后先学各地讲法十三，让同修走出自己的路，两天完全好了。这时同修又起了欢喜心，脚腕肿得又很粗。我问他，是不是起欢喜心了？他说，没有。我说，好了，高兴了吧？他说，有点。这时他家亲戚给他药膏，说可管用了，他又动心了，抹了也没管用。他儿子着急了，拽着他母亲上医院治疗。第二天他把我和他切磋的不让他上医院去的话全都和他老伴儿儿子说了。他儿子对我很反感，说，听他的呢，他岁数多小。其实我也64岁了，我根本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也不指责埋怨同修，宽容理解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同修着想。叫醒同修是我的责任， 我的基点是正实大法，住施正法，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第二天早上，我告诉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带上各地讲法十一，去他家一起学什么是大法弟子，一起发正念。我们共同得到了提高。第三天，同修腿上的肿全消了，全家人和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得到了救度。有时同修的老伴上街买菜也讲大法的神奇，帮助世人三退。这些年由于对时间的执着求安逸，在小事上不当回事，不向内找，不向内修，没有重视学法实修，做了一大堆事，几乎都是糊弄事。幸亏有大法指导，师父的保护，走到今天。在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而同修之间互相的帮助扶持，也在圆融着法，使我们更好地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重新塑造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我修炼15年了，一直为自己修不出师父所要求的真善与纯善而苦恼，很多人心怎么修都去不干净。在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我终于在修炼中有所突破。师父在经文中说，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世，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当读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时，重新塑造自己这句法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维，让我从内心深处了悟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在那瞬间，感到人世间的一切不再重要了，在这之前是想放都放不下的。重要的是重新塑造自己，才能完成好住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以前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了人来世上的目的，可我总是法理明白却放不下人心，很苦恼，就是一手抓人一手抓神都放不下，才造成修炼中去人心怎么去都去不干净。当我意识到要重新塑造自己时，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与执着是半点都不能掺杂进去的。如果心境达不到纯净的标准，就回不到来时的世界，自己的天国世界就不能长久。这是我现在层次所悟，那就必须得无条件通化法。以前想去某个人心与执着时，总是背师父的法，用法的力量来帮自己清除这些后天形成的东西，这样当时的人心与执着是暂时清除了。可在遇到别的问题时，那些怨恨心呐、争斗心、妒忌心、自以为是的心、瞧不起看不上别人的心、愿听好听的不让人说的心等等等等又翻出来了。为此我感到修得很苦很累。当意识到要重新塑造自己时，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这段法打入我的大脑中， 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我明白了，难怪自己修炼这么多年，许多执着，人心就是去不干净，就像是房间脏了，却让别人来打扫，而自己却不懂得如何清理一样。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看到了自己与师父要求的标准差距之大。师父把一切修炼的东西都给了弟子，还时时看护着弟子，就看弟子怎么修怎么做。我得自己主动去清除这些千百年来后天形成的执着与观念，不管当时是否在干扰自己。因为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与执着，就像那厚厚的灰尘一样已存在了，如不时时清扫它，会越积越多。我必须时时清扫，才能尽快还原自己的先天本性，使本质向佛性转变。当明白了师父的这层法理后，我每天从起床就开始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场。除了学法练功之外，只要大脑闲着，就不让他想别的，就是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这么巨大的东西，我不能再懈怠了。师父正法已到了人间，我就是跑步也不知是否还能追上。我不停地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真正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师父看我有要提高的心，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现在我感到自己跳出了人的这层理，再从恶的境界往善的境界过渡，有一种人在世间，心在方外的感觉。在遇到问题或矛盾时，我不再是强人，而是能做到不动心了。修炼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才学会实修，我真是让师父太操心了。谢谢师父的加持与看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来自遥远大穷众生的召唤，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号。在师尊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刚发表时，我当时正在背转法轮的第八讲周天，在我拜读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就想先把师尊的这篇新经文背下来，然后再接着背转法轮。在背为什么会有人类这段日子，我身体内党文化的争斗心在明显减弱，我还感受了师尊给予我智慧，而且拓宽我的思想。比如我单位按规定都是炒菜的师傅给大家盛菜，有一天上班，炒菜师傅把菜端出来，在给别人盛菜时都是笑盈盈的，唯独排队轮到给我盛菜的时候，那师傅突然拉长着脸，把勺子往菜盆里一甩，转身走了。我当时举着碗还等着盛菜呢。在这种情景下，我表面和没发生一样，自己拿过勺子来盛， 可是在去那面子时，心也是苦的。当时我没有一丝怨念，只想谢谢这个炒菜师傅，因为他在替我消罪业，同时心里背着师尊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法。师傅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同时苦也能在这过程中消罪业，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师尊消去了我的争斗心，我明显觉得心里争斗心占有的位置用慈悲善念替代了。其实那天如果我不背法，这个争斗心会延长一天或几个小时才去掉，绝不会去得这么轻松。现在这炒菜师傅闲下来时还主动帮我干活，我已经给他做了三退。师尊的无量慈悲啊，为我这个不起眼弟子付出无数心血。通过背法再学师尊的其他讲法，我明白的也多了，我感受到了师尊给予我智慧，拓宽我的思想。比如以前学师尊的这段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现在重新看这篇经文，就对师尊讲的正法理理解更深刻了，遇到与人发生矛盾也可以去忍得心甘情愿，因为明白了按宇宙的理去修才是正法理。被为什么会有人类也给我救人带来勇气。我有个堂姐在北京，她在法院工作几十年，因为受邪党的无神论毒害，以前见面与她讲大法真相都拒听，至此再见面我也不想开口。今年清明节前打电话说是来给父母上坟，我知道后就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在清明节前的一个星期天，和我堂姐同来的堂哥、堂嫂、堂弟和弟媳，还有我自己的嫂子，大家热乎几句话，我就把话题引向善恶有报上。堂姐是无神论，我就把为什么会有人类给大家拿出来看。我堂姐看得也很认真，还念出声。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人死只是表面的身体败坏老化，而人的元神真正自我没有死去，会在下一世中转生。我弟媳和我嫂子用手机拍下来，说自己回家好好看看。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的，在送他们上车时，我真诚地告诉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劫难来时会保命的。他们都说记住了。堂姐这次很郑重地看着我说，好，我记住了。过后我想下次见面给他做三退来弥补遗憾，更期盼他遇到大法弟子给他做三退。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师尊的这两篇讲法现已深深刻在我的心灵深处，不管背多少遍，总感觉从很深远处涌过来一股股悲楚融入我的内心，好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人召唤，那是来自遥远大穷众生的召唤，那是遥远大穷众生充满对师尊的感恩，感恩师尊恩赐天机给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与我无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 去年年底，我地疫情爆发，很多人都中招，很多公司都自动关门，街道和公共场所人员稀少，街道冷冷清清。我家孩子也感染了，全身发冷，身体疼痛，持续低烧，流鼻涕，咳嗽。孩子他爸赶忙住到另外一套旧房子，我留下照顾孩子。我每天陪小孩读一讲转法轮，孩子读书的时候戴着口罩，老是要咳痰，一趟趟的跑厕所，很麻烦，还耽误时间。我叫他把口罩取下来，我拿了一个垃圾桶给他装擦鼻涕的纸巾。孩子担心地说，怕传染给我。我说不会的，我是练功人，身体练的都是高能量物质，能自动杀死病菌。孩子听后也就放心了。由于天气寒冷，门窗紧闭，我心里出现一个不好的念头，密闭空间，病毒浓度高，容易传染。当时正在静心读法，我马上警觉了，正告他，我是大法弟子，修炼人不受世间法的限制，休想迷惑我。继续和孩子专心读法，读着读着，感觉全身暖融融的。这时意念中有一个声音说，温水煮青蛙。我警觉了，联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我想，好的坏的我都不去感受，就是入心读法。三天后，我和孩子已经读完三讲法，孩子的症状就减轻了，没有吃一粒药，家里也没有准备药物，那个时候药房里也买不到药，都抢光了。三张抗原试纸还是邻居听说孩子中招后送的。那几天我和孩子同处一室，共用一个卫生间，一块吃饭，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甚至使孩子都忘了病毒的传染性，把他吃过的东西叫我吃，我说这个就免了吧，没有吃。七天后，孩子基本没有症状，为了不浪费试纸，十天后孩子觉得稳准了才测试，结果转为阴性。孩子告诉我，他的微信群里很多人半个月后才转阴，有的甚至更长时间，转阴后有的人还是各种症状不断，而他完全康复，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我对孩子说，以后要记住教训，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要坚持学法，赶快走入修炼中来，不要再荒废时间，留给众生修炼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再说说孩子他爸爸的情况，我丈夫虽然未修炼大法，通过长期讲真相，他渐渐明白大法好，也支持我修炼。他也跟我一样没打疫苗，孩子经不住公司的压力打了一针。丈夫身上带着大法的护身符，去旧房子住了一天，吃饭不方便，我就让他回来吃中晚餐，跟孩子错开时间。他自己也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感染者，听他姐姐说，跟个熟人远远打个招呼就中招了，丈夫也一直没有被传染。孩子中招后，我就给各位亲友打了一遍电话，现在疫情严重，提醒亲友记得我告诉他们的九字真言，电话里不方便明说，亲友们都明白，都说记得。他们有的没感染，感染的是大多数，有的症状很轻，没吃药就好了，有的重一点，跟每个人对大法的态度成正相关。比如我大姑姐的公公婆婆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十多年前我一讲就明白，还认真地看了九瓶共产党，去香港旅游还冒险给我带回一份大纪元时报，我拿给众亲友看，给我讲真相起到了好的作用，两位老人都没有感染。因为了解真相，家家户户都提前备了药。大姑姐的女婿结婚2年多，接触机会不多，讲了几次都没退。在知道感染后，我特意去见他，带了不怕瘟疫的人等画册。开门的是侄女，见我没戴口罩，我忘了，堵在门口不让我进，说家里好多人感染了。我说，把你丈夫叫过来，我跟他说几句话。侄女说她也感染了。 我说没事，病毒感染不了我。侄女明白过来，赶忙叫她丈夫出来。侄女婿听我这样一说，也不戴口罩，就来到我跟前。我没有一丝杂念，就是跟他讲真相，告诉他瘟疫是有眼睛的，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远离邪恶，才不会招来瘟疫。你看我就不怕瘟疫，因为我是大法修炼人，了解这个天机。我们讲真相就是要帮助被蒙蔽的世人。他看到我坦然的样子，真的没有一丝担忧，刚才还有点玩世不恭的眼神，开始渐渐幸福，顺利地退出邪党组织，并接了真相资料，一再说谢谢。有一些常人知道我在疫情期间的超常表现后，都跟我要真相资料，有的还跟我学功。一些对我拒绝打疫苗不理解，甚至想看笑话的常人，这次大赞，你真是神功护体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肝病分为甲、乙、丙、丁、戊这五种，其中乙肝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种，乙肝可能会恶化为肝硬化、肝癌，是医学界目前仍然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但是有一些人呢却不治自愈了。在这个系列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些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自河北的一位退休教师罹患家族肝病的故事。我叫张国清，是河北保定满城县南韩村镇大古店村的退休教师。我曾经多病缠身，更严重的是我有家族肝炎病。我原有弟兄五人，但是已有四个人相继去世，其中三人就是死在了肝炎上。1993年我也被确诊为严重乙肝，那时我肚子胀，吃不了饭，人越来越瘦，行走无力，直到最后下不来床，身上多处长褥疮，说话费劲儿，睁眼困难，只有呼吸还不费劲儿。全村人都知道我快死了。就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我的一位亲戚向我介绍法轮功，也帮我请了两本法轮功书，还有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带。当时我身体虚弱得很，没法自己看书，只能听录音。我听着感觉特别好，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情，而这些都是从来没有听人讲过的。这让我顿时感觉自己没有白来世上，死了都不遗憾。我白天听，晚上还接着听。听着听着，我不知不觉的吃东西觉得香了，也能看点书了，慢慢的竟然能坐起来了，后来能下地站一会儿，渐渐的我也能做几个简单的法轮功的练功动作，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过程也就一个月左右，我想光听录音看书就能好病，太神奇了。因此我就一心想找法轮功练功点儿去学练功动作。1999年正月初三的早上，我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练功点。我穿着皮袄，戴着毛帽，脸又黑又瘦又黄的样子啊，真是挺吓人的。我身体很虚弱， 只好扶着凳子看别人练。晚上家人搀扶着我去学法，从此我正式地走入了大法的修炼行列。我的老伴儿天天陪着我去，就跟着学法练功，他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行列。在我练功学法正式修炼的12天后，也就是正月十五那天，我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弘扬大法了。当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小孩看着我说：“你看这老头，那时候快死了，现在又练功了。”法轮大法真真切切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练功时间不长，我就像换了个人，脸色变红润了，吃饭香多了，能干些零碎活了。李大师对我有救命之恩。一晃眼，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近30年了。练功以后，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白白胖胖的。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见到我之后，惊讶地围着我转圈，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地说：“你的身体真好啊。”我幸福地告诉他说：“这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缘故啊。”听众朋友，张国清兄弟五人已经有3人是死在了肝炎上。在这种家族肝炎病史的阴影下，张国清年纪大，又得了肝炎，压力该是多大呢？然而这个垂死的老人在数十年后还白白胖胖地活着，这不就是法轮大法在他身上显现的奇迹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一个乙肝小三阳患者的故事。我出生于1986年，6、7岁的时候检查出我患有乙型肝炎。因为家里穷，每天都在为了温饱而奔波，哪有钱给我治病，更何况也治不好。大概在我19岁的时候，到医院检查发现我已发展成了乙肝小三阳患者，这就意味着我的病情加重了，必须通过吃药控制。我清楚地记得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之后，我身体出现了药物的副作用反应，我胃痛、恶心、生理期不正常等。最后我把药停了，想说就听天由命吧。这样过了几年，2013年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很纠结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因为我怕把肝病遗传给孩子。我当时跑了很多次医院去咨询这个问题，可是医生也没有肯定的答案。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孩子。2014年孩子出生，在他6、7个月大的时候给孩子做了检查，想不到一切正常。我觉得孩子真的是太幸运了。由于我是乙肝小三阳患者，一直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但我家孩子2021年9月份要上小学1年级，学校调查家长接种疫苗的情况以及出入公共场所受限制等原因，我就去医院做了相关的身体检查。我原本是想让医院出具施打疫苗禁忌的证明，直到拿到化验单的那一刻，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的乙肝小三阳竟然没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何况我又没有治疗啊，这病怎么没了呢？我内心充满了惊喜，不可置信。那一刻，我确信了我妈妈告诉我的。在我因为严重副作用停了乙肝药的时候，我的妈妈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妈妈说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大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我虽然没有跟妈妈一起修炼，但是我一直力所能及地帮着妈妈打印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资料，帮助妈妈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无辜遭受到中共迫害的。妈妈说我这样做是大好事，会得福报的。但是我真没想到，无法治愈的乙肝在我身上不药而愈的奇迹真会发生了。我这时也才想到，我的孩子没有从我这传染上乙肝，并不只是幸运呐，而是孩子也是我奇迹康复后的受益者。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感谢大法师父，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也终于明白，你为大法所做的一切，大法都会福报于你。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不是也想到了“善有善报”这句话呢？善恶有报这个现象，有时候是不容易看到他们彼此间具体的联系的。这是因为人的社会是一个迷的社会，人在迷中，这样更能看出人的内心是如何的。就像故事中的主角，他并不是为了得福报才去帮助讲大法真相，也因此他的善良就能够获得更有福的回报了。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法轮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